大家好，今日系八月六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半岛电视台引述伊朗外交消息人士指，伊朗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嘅报道并唔属实。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预计可喺未来48个钟头内达成，谈判已经踏入最后阶段，只要过程冇第三方干扰，就有望随即发表联合声明。伊朗口中的第三方，外界相信是指美国。据消息指，一份重开海峡的草案协议已经由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敲定。这份草案还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最终批准。协议会不会成事，几时达成，暂时都未知道，要等以哈拍板。以下人在哪里还是未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接受国家电台访问时说，和穆杰塔巴沟通很困难。不过对方存在是伊朗维持进程的力量来源，无人知。推翻协议的角色由强硬派负责，伊朗总统就负责谈判，这个是摩萨德情报所讲。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雅希迪据报已经接掌权力，消息指权力由穆杰塔巴交出。而今日呢，雅希迪再次明确了伊朗的立场，他指浓缩铀和核武问题都不会讨论。他说伊朗会为国家安全继续研究核武器，只要美国和以色列还是拥有核武器，一旦美国和以色列解除武装，伊朗亦都会解除武装。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重开，关键在于美国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履行承诺，包括停止打击、解除封锁以及撤销伊朗石油出口豁免。这个讲法来自接近伊朗谈判小组的消息人士。外界认为这个是伊朗首次摊牌，伊朗表明一定要制造核武器，令最终协议可不可以签署仲是悬而未决。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多个关键问题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协议预计不会短期内达成。不过美国财政部呢，在今日取消了部分同伊朗相关的制裁，将伊拉克航空公司的飞机和两架同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飞机由特别制定国名单入面移除了，但是对伊朗的整体制裁措施依然有效。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已经是先发制人了。据法尔斯通讯社的初步报道，伊朗今日对巴林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这个是近两个礼拜以来对巴林的首次袭击。而美军这边亦都有新的战备动向，有多架美军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正式降落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这个部署显示，美军正为可能随时爆发的大规模空袭进行最后空中补给安排。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日发文指，美国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期间进行了空中加油。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5号已经重新引渡48艘商船。除此之外，今日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苏曼里的居民发出了疏散警告。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协议为由，向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空袭。另有传闻指，以军遇上真主党设置的路边炸弹，12人受伤。一条位于黎巴嫩南部长达数十米的地下隧道已被以军第91师摧毁，隧道内便发现武器库有发射器和数十枚火箭弹。行动先由军犬开路侦查，其后工程部队在地面受控爆破地下军事隧道。中医机密文件今日由德国南德日报传出，文件显示伊朗今年三月底曾经计划向中共采购400套坚强式防空导弹系统，并已派军事技术人员到中国接受操作和维修训练。仲未出场，一出场就是巅峰。有网民爆料指，习近平的国师金灿荣在国内社交媒体公开声称，中共已经向伊朗提供尖端武器，并说伊朗的事远远未结束。这个言论被指证实习近平曾经呃了川普。伊朗被形容为压上全部筹码豪赌。华尔街日报分析指，伊朗在同川普较量期间，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最后亦都最重要的战略筹码，希望迫使川普接受他们条件，避免日后再受美以军事打击。不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俄乌战场另一边亦都不太平。川普今日警告，伊朗如果不把握最后达成协议的机会，美国就会向伊朗发动重大打击。 德国机场经验携带炸弹的无人机和飞机空中擦撞事件。德国安全部门认为俄罗斯是爆炸无人机袭击的幕后黑手，事件被当局列为疑似攻击，反恐调查已经展开。德国莱比锡机场4号深夜有不明飞行物体出没，其后停机坪发现一架带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停在4架乌克兰运输机旁边，另一架无人机就是空中和 DHL 货机擦撞，货机最后迫降在德国中部机场。另外，路透社今日独家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一支焦先导弹部队已经开始秘密部署到俄罗斯西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首次获焦先以成建制导弹作战单位直接支援。有关俄乌战争停战的秘密非正式会谈，原来7月已经在维也纳举行，消息由彭博社报道。听闻欧洲和俄罗斯前高级官员曾低调讨论日后和平谈判的可能条件。西方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法国外交官韦蒙、前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埃德勒，以同前英国国家安全顾问蒂姆·巴罗，而同普京政权相关的代表身份就没有公开到。这件事说明了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都已经为未来谈判的潜在框架做好了准备。小泽是不是应该派无人机炸入焦先呢？有人认为焦先既然派导弹部队去俄罗斯，就应该这样做。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看法。
三高代谢宝的用户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状况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一次过听几位朋友的真实分享。
真的很有效。咁我食咗，见到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宝，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宝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每个人嘅体质、生活习惯都唔同，但呢度几位朋友嘅共同点咧，系都愿意翻嚟分享自己身体上嘅变化。健康20所有产品都系台湾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3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而家推出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嘅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喺置顶留言嗰度啦。
美国总统专机经传空域安全事件，据《华尔街日报》与路透社等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喺当地时间4号。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起飞时，周边空管人员疑因未落实安全协议终止商务航班，导致与从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一架客机曾短时间过于接近。美国联邦航空局后正式对此展开调查，白宫就强调川普全程未陷入危险。美国联邦航空局5号证实，根据其初步安全审查，海军陆战队一号和这架客机之间一度出现间隔丧失。按照规定，机场周遭飞行器应横向保持至少 1.5 英里，垂直保持500英尺的安全距离。亦在同一日，美国加州警方发表声明说，在川普总统抵达洛杉矶高尔夫球场之前，一名持枪男子现身高球场，似乎在监视安保部署情况，已被当地警方逮捕。警方在男子的裤袋和汽车内查获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及更多弹药，随后还在该男子的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盒等。 仲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簿和两部无线电设备。目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亦使这两起事件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白宫记者爆料，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由中共政府收了几百万美金，用来刊登一些扮成正规新闻的中共宣传内容。这些由北京资助的文章歌颂习近平，还鼓吹中美关系要更加紧密。这些文章到现在都还可以查阅到。白宫记者娜塔莉·温特斯在调查揭露，很多间西方主流媒体都收了《中国日报》这一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的报刊比的大笔款项，用来刊登中国观察、专栏和品牌内容。单单在短短六个月入面，相关款项就包括了比《时代》杂志的$70万，比《金融时报》的$292,878，和比《洛杉矶时报》的$272,000。类似的安排还延伸到外交政策，今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侯斯顿纪事报、西雅图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太阳哨兵报。这些由北京资助的报道一向都是赞扬习近平，还倡导中美关系要更加紧密，将中国政府的观点包装成合法新闻。当中很多文章到现在都还可以在网上查阅到，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构成了不当的外国影响力，实质上是容许中共的宣传内容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名义刊登。这些揭露事件再次引发呼声，要求美国新闻界在付费内容方面提高透明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全网焦点落在中共近日公布的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网上对此议论铺天盖地，有人认为是中共锁国的前奏，亦有人形容中国全民将进入边控时代，亦都有人指中共怕有能力者离开。一名网传属中共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内部公安爆料指，新规会为中国人出入境设下多项限制，并定于9月15号实施。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可被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新规有咁列明。新规定入面多次使用了可能这个词，中国人因为官方可能的推测就会被禁止出境。过关嗰阵，任何准备出境的中国人都可能突然被依法告知不可以离境。中国人在境外若有被指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利益的行为，翻国之后同样可能被禁止出境，一切由他们决定。一份自称我是出入境总局内部人员的爆料，由加拿大知名华人博主老登在 X 平台发表。这名公安人员爆料说，新规定是逼不得已，如果不推行，感资金和人才还会继续走，而且走得更快。他说经济将内崩，维稳压力加剧，不少人外逃，若果不封死国门，中共只会更快垮台。从宏观来看，这名公安说，中国经济自疫情开始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他说改革开放数十年积累的惯性，当时还是即使日子越来越难，还会顾同体面，敢于做样。现在很多人想尽各种办法转空子，找各种关系去外国，同时呢外资撤离，外贸下滑，不少世界500强驻华企业都执笠撤走了，外汇就崩溃了。爆料公安又指，中共很多承诺未能兑现，失信多了，美方亦不买账，贸易战、科技战等接踵而来，美国再联同盟友围堵封锁，令中国经济彻底崩溃，中共被逼到没办法，只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将承诺分期兑现。爆料还提到近日疯传话入了籍的日本华人被强制恢复中国籍的事件，而这名公安亦都表示，据他观察，日本人强制恢复国籍事件不是偶然。今年呢，他本人亲眼见到的档案已经不止100个，而且还是处于一个加速的趋势。爆料是否真实，我们无从核实，但是所讲的情况和中国国情是相符的。新规定推出之后，墙入面的人人心惶惶，因为新规定将权力全线下放，以前你可不可以出境是公安话事，现在或者一个单位、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就可以话事，那或者会引发腐败、报复等不少问题。 有消息指出，最近呢有好多名来自湖北、河南、内蒙古等地的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部分公立医院要求员工上交护照，还有港澳通行证。即使是私人出国或者去港澳旅游，员工都要先经所属单位审批。还有一个爆料好有意思，新规定说是限制去高风险国家，按理来讲去中东、俄罗斯、乌克兰是高风险国家，那他就不理。但是如果你是去日本，警察就会劝你不要去，理由呢，日本是高风险国家。公共重点劝，樱花盛开的地方炮火连天之处反而没人劝。看来中共定义高风险并非看有没有导弹，而是看你去哪里消费。至于日本，近日亦有一宗具争议的事。东京大学几日之前宣布对一名六十几岁的教授进行了处分，而原因呢并不是他学术造假，亦都不是他泄露了资料，而是他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网站的原始码入面静静嵌入了六四天安门这几个字。根据报道说，普通浏览网页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些内容，只有查看网页原始码才可以发现。东京大学认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招生工作的公平性，因此决定对这名教授进行处分。那有网民就搞笑话，人家是在这里写程式，而这位教授就是帮防火墙做压力测试。那你支不支持这位教授的做法呢？用一句话给我们听。
民间武装力量因一场海空大搜捕而传出。西平县近日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位于河南驻马店。案发之后，当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过了几日，截至北京时间8月5号下午，网上消息说嫌疑人夏富刚还未被找到。根据海外社交平台流传的消息，中共出动了很多人马，布下天罗地网，大批武警队员聚集在河南参加搜捕行动，军方亦都派遣了武装直升机去助阵，持续扩大搜捕范围，简直就好像一场小型内战感。嫌疑人始终未见踪影，搜查至今已经历六日五夜。网上不断出现一个疑问，这样大规模的追捕行动，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嫌疑人的踪迹？网传国内媒体平台相关影片的留言区都翻晒车，大家都称夏富刚做英雄，部分网民甚至公开表达对嫌疑人的同情。网上更加传出有村民在田边留低饮用水和食物，希望夏富刚避过搜捕。有网民指地毯式搜索5至6日仍无发现，相信当地民众保护夏富刚并且掩护他离开。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渐具开展地下武装活动条件。民间有高人，前有呼兰大侠，今有西平大侠。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名刑事案件嫌疑人会在部分网上讨论入面获得同情？有分析认为，公众关注的已经不单止是一宗案件，而是案件背后长期存在的基层矛盾。社会矛盾因而不断积累。有分析指，农村地区的村务管理、利益分配、土地问题和基层权力运行长期欠缺有效监督。任何重大事件都可能成为情绪集中释放的窗口，当公众已对基层权力和司法程序失去信任。另外，在河南西平案件发生之后没几耐，8月4号江西遂昌横立山又发生了一宗罕见的袭击案。被害人身上有个窿，网传嫌疑人当时持枪。中共最怕的正在民间武装力量开始冒起的苗头。分析指出，持枪事件尤其反映这一点，两宗案件罕有地显示民间对抗力量成形，目前嫌疑人匿了入山，还是杳无音讯。民间有人持枪可能并非空穴来风，部分军用武器正经网上销售等渠道不断流入民间。中共中央军委7月28号联同六部委发通告指，有退役军人在网上和线下公开售卖涉及军队退役的装备。武器等同持续分发到市民手中。原中国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节目中敢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中共军方反习派所做。大量武器由中共军队流出，是过去不敢想象的事。胡力任说，中共近期内斗疑似异常激烈。 有分析指出，如果民间持枪规模扩大，民间兴起的将是用来推翻中共的庞大武装力量，而不再只是反习问题。8月5号网传影片所见，民众进北京要排队逐一接受盘查，亦需持有通行证，仿佛过边境。分析认为，细飞机撞了中国砖之后，习近平更加惊了。近日中共公布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资金和人才走得更快，新规是迫不得已。网传由中共国家出入境管理局一名内部公安爆料，他说经济未来内崩，维稳压力加大之际，如果不封死国门，中共会更快崩溃。新规问题看来已非常严重，分析人士认为边控管理权会变成一个黑洞，最大问题是民众根本不知道几时被列入黑名单。不少的旅客在中国只选用不再有个人隐私或其他敏感资讯的电子设备，例如手机和电脑。美国驻华使馆8月5号再次警告，因中国流动网络没有隐私保护，意思即是去中国旅行要做足万全准备。不过话是话，现在还有哪个敢去中国？各位观众，大家有什么看法？你的观点欢迎留言分享。
看短影音一支一支接一支地看下去，不知不觉半个钟就过去了。眼睛其实一直在处超时地工作，润眼宝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发挥到出来。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而家亦都有16樽装的85折优惠，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链接摆喺置顶留言嗰度，快啲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